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8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一个星期满100日，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在头100日里面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并且取得初步的成果。新总统上任100日是美国政治文化当中一件大事。1月20号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的拜登，在星期三晚上是会到国会发表演说，向美国人民宣讲新政府头100日以来面对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并且展望未来的施政方案，希望获得国人和他们在国会的代表的支持。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二召集记者会，专门就拜登政府头100日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的成就提前向媒体作出简报。一位没有公开姓名的资深官员在记者会上面说，面对越来越武断的中国，拜登政府采取了与前特朗普政府是迥然不同的做法，努力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和挑战。这位官员举例说，是美国举行了首次美日澳印美方领导人的峰会，接待了日本首相菅义伟，进行了新政府的首次面对面双边领导人会谈。他们是终止了前政府从德国撤出美军的做法，还缓解了与欧洲的贸易紧张关系。他说，上任政府疏远了美国的盟友，将他们推向了美国的竞争者，说欧盟去年与中国签订投资协议就是一个例证。一位官员说，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后没多久，美国的欧洲伙伴国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的一些步骤证明，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策略已经带来了初步的成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二发出新的指南，表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某些场合之下是可以不用戴口罩。拜登总统星期二下午在白宫的北面走廊针对疫情发表讲话，宣布这项新的规定。拜登总统说，今日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一个重要的宣布，就是从今日开始，如果你们已经接种了疫苗，在户外而且不是处于大型的群众的当中，是不再需要戴口罩。如果你身处大型的群众当中，好像是体育场、大型会议或者是演唱会，就算在户外还是需要戴口罩。另外，拜登说，关于印度，他与印度总理莫迪长谈，美国将会立即送过去他所需要的一系列的援助，包括治疗药物瑞德西韦和其他的药物，能够治疗和预防，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帮助康复。其次，美国将会送过去建造疫苗生产机器所需要的机械零件，这个他们已经做了。他和莫迪同时都讨论了何时可以运送疫苗成品去印度，他打算是这样做。印度本身有疫苗生产的能力，亦都是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疫苗计划当中的疫苗制造中心。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蒂姆斯科特被挑选在拜登总统星期三夜晚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之后，代表共和党发表反驳的讲话。今年55岁的斯科特是国会唯一的非洲裔共和党参议员，在共和党上下很受欢迎。他说，他对被选为讲话的人是感到荣幸，期待能够与美国人民进行一次真诚的交谈。他说，美国在多条战线上面面临严重的挑战，但他好像过去一样都对美国的应许和潜力是充满信心。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说，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总人口5到14亿，因为自从1950年年底大跃进以来报告的首次人口下降。消息人士还说，人口数据非常敏感，需要政府各个部门对数据和有关的影响达成一致才会公布。报告说，位于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王文正说，人口普查的结果将会对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以及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需要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些问题。中国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第七次的普查结果原定于4月上旬公布，中国推迟公布普查结果引发争议，一些人猜测推迟发布的原因是人口数量大幅降低，令到执政者感到危机。一艘美国舰艇在北阿拉伯海的国际水域与三艘伊朗攻击艇近距离相遇之后，为将他们驱离而开火示警。 聲明話，呢次相遇事件發生喺星期一晚間，呢兩艘美國艦艇正在展開例行安全行動。呢幾艘帶有武裝嘅伊朗攻擊艇駛入冇必要嘅近距離，增加咗誤判或者係碰撞嘅風險。喺幾度試圖與伊朗攻擊艇溝通未能夠成功之後，霹靂號上邊嘅士兵開火示警，伊朗攻擊艇隨後離開。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前美国国家安全的官员说，台湾黑匣正在处于极限危险时刻，台湾需要有抵御中国的意志。我们亦会分析赵婷获得奥斯卡奖的背后意义。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入境条例修订，民间组织批评这个是闭关锁港，或者将香港变成一个大监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有关香港出入境自由的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星期三在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并且以高票三读通过，并且将会在来紧的8月1号正式生效。修订条例多条条文引起了社会上极大争议，包括加入了预报旅客资料系统，以及新增一项香港入境处处长的权力，可以限制任何人出入境香港。多个民间团体批评修订条例就好像是闭关锁港，担心入境处处长有黑名单，可以限制包括 BNO 护照持有人或者其他申请外国救生艇计划的人士出入境香港，将香港变成一个大监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爱文在香港的报道。
经过2019年反送中运动，加上去年6月底实施港区国安法，香港政府提出2020年入境括弧修订条例草案，赋权入境处处长可以限制任何人出入境香港，并且加入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引起极大争议。大律师工会今年2月11号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表示非常关注今次修例，质疑条文赋予入境处处长明显不受约束的权力，限制香港市民和其他人离开香港，而修例条文当中没有列明这种权力可以在哪些理由之下使用，亦都没有解释赋权的必要性，令人不安。民間人權陣線、支聯會和關注鎖港條例聯合陣線等民間團體批評修訂條例有如閉關鎖港，擔心入境處處長有黑名單，可以限制包括 BNO 持有人或者其他申請外國救生艇計劃的人士出入境香港，將香港變成大監獄。在一片争议声中，立法会星期三即是4月28号在大会恢复二读辩论修订条例，在立法会二读前夕，关注所港条例联合阵线等民间团体星期二即是4月27号在入境事务大楼外摆街站反对修订条例，并且派发传单呼吁市民关注。参与反对入境条例修订街站的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修例将会影响所有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甚至在香港工作居住的外国人都有机会受到影响。他质疑相关修订违反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
要发声的，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在香港里面的外国人是非常之多，或者是来了香港定居的外国人都非常之多。再讲的是我们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基本法是可享有出入境自由的。大律师公会的提出的质疑呢，或者甚至民间社会提出的质疑呢，那个重点是在于我们本身原有的自由是有，但是为什么你要去到突然间去修改这个条例，不给人去任意去出境呢？出入境呢？为什么你赋予这个入境处处长这么大的权力呢？
陈浩桓质疑港府今次修订入境条例的目的，他批评港府没有回应民间团体提出的问题，令人怀疑港府是要对付一些黑名单上的人士，而修例之后限制所有出入境的许可，不需要再向法庭申请，入境处处长已经可以有这样的权力。陈浩桓担心会影响香港的经济以至营商环境。
这个是我想相信任何人都意想得到的，就是怀疑犯法或者有机会犯法，我明白你出境咯，是吧？但是其实以往是法庭做的嘛，现在就是法庭，不用根据法庭的了，不用去到法庭去拿任何的 permit 就可以去不让你 出入境。这个就会令人担心，就是在香港从事商业活动又好，从事任何活动又好，或者甚至是国际社会的交流上面都受到影响。咁呢個係唔單止影響緊我哋普通嘅自由，係影響緊經濟啊，或者係所有嘅其他嘅事務。咁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關心呢件事啊。
本身是大律师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入境条例修订实施之后，他形容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有如玉在砧板上，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限制出入境自由。
这条条例通过实施之后，我们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就真的玉在砧板上，随便他拿走的了。仲要係佢攞走咗，你都唔會預先知道。你係可能去到搭飛機嗰一刻，你想登機，你想 check in 啊，俾人通知話我唔得喎，你上咗入境處嘅黑名單。哇！我點樣上咗入境處黑名單㗎？唔知道啊！我點樣去將我嘅名從黑名單攞落嚟啊？唔知道㗎。
周幸彤表示，修例草案不符合法治精神，賦權入境處處長不只可以限制旅客搭飛機，甚至搭火車、巴士、客船的出入境都有機會受到影響。他批評當局沒有回應各界提出的疑慮。
你不說他在什麼情況下可以不只是限制人搭飛機，還可以限制人搭船、搭車、搭火車。你不說他這條條例怎樣可以符合到對香港人出入境自由的保障？他擔心說擔心入境條例是會影響到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這個不僅只是民間團體提出來的，這個其實立法會自己的法律部都會提出，說政府其實為什麼你條條例這樣寫了，入境處處長可以俾任何人去乘搭任何交通工具，是不是會影響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啊？到而家我哋係冇聽到過政府係有任何有內容的解釋。
周幸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条例最违背法治的地方是以行政手段去限制香港人或者其他有意离香港的人的出入境香港的自由。
Practical 咁去諗佢哋去個步驟嘅時候，咁名單肯定唔可能包括有移民潮嘅人嘅，我覺得呢個唔現實啦。咁名單就肯定係佢想針對去留意，所謂 watch list 嘅人咯。咁佢擔心嘅人入邊，以佢近幾個月近嘅個所有嘅政治檢控，你見到佢擔心的人就可能係啲搞民主運動嘅人咯。
周幸彤表示，今次修订入境条例未必可以针对数以十万计有意移民出入境的香港人，不过他认为当局有可能针对一些仍然被拘捕的民主派人士的出入境。周幸彤又表示，目前民间团体的力量不足以推翻由建制派主导的立法会通过入境条例修订，不过他认为民间团体必须持续关注，就算条例通过之后都要监察政府是不是有滥用。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三在立法会二读发言的时候，批评有团体以不符事实的言论煽动人心。他重申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和入境处处长的新权力并不会针对离港航班。他又表示，在条例获得通过之后，政府将会就修订中的预报系统和权力另外订立附属法例，并且提交给立法会审议和通过。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将会定明权力只是会针对离香港的航班，和说明系统的具体细节， 法律要求包括入境处处长可以要求航空公司在航机离香港之前向入境处提供乘客资料，和可以要求前来香港的航班不准运载个别人士前来香港。李家超又表示，目前香港仍然有大约11000名酷刑申请和上诉被拒，但是仍然在港的人士当中有8800人提出司法复核。他形容情况是对政府的持续挑战，因此有必要加强措施，提高酷刑申请的审核效率和从源头堵截假难民。在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主导之下，修订条例以高票三读通过，并且将会在8月1号正式生效。关注所港条例联合阵线发言人邓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修订条例三读通过并不意外。他批评局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民间团体极力关注和反对之下，只是在附属法例将会定明入境处处长的权力，只是会针对离香港的航班。保安局较早前回应大律师公会的声明表示，推行预报旅客资料系统是为了履行香港在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之下的国际责任，而系统只是会要求离香港的航班提供乘客资料，而不是离开香港的航班。又强调修订不会影响香港居民的出入境自由，但是根据第三条条文，只是某运输工具可或不可运载某乘客或该运输工具的某人乘组人员，当中并没有列明入境处处长的新权力，只是可以针对离香港的航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亚裔大放异彩，华裔女导演赵婷执导的《无依之地》囊括最佳电影等三个主要奖项。赵婷更加成为首名有色人种女性获得最佳导演。有评论认为，只是执导过三部剧情片的赵婷能够获得美国电影界广泛认可，独具真心关注被遗忘的弱势社群有关。演技奖项亚裔亦取得突破的，最佳女配角就由南韩一名殿堂级的演员获得，这个亦是该国演员首次获得奥斯卡奖。以香港反修例风波为题材的短片虽然落败，但仍然唤起了外界对香港时局的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Chloe Zhao, Nomadland, Canada。华裔女导演赵婷执导的《狼藉天地》4月25日夺得今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是首位华人同时夺得这两项奥斯卡大奖。北京出生的赵婷上台致辞的时候，回忆细个嗰阵在中国大陆的成长经历。
人之初性本善， so this
赵婷用中文讲出人之初性本善这六个字，又说奖项是颁给所有拥有信念和勇气保持内心善良保持对他人善良的人，无论要做到这一点有几咁难都好。他又说无论身处何方总会发现人性的美德，希望同善良的人分享这一次荣耀。赵婷以中文发言在微博引起部分网民反弹，有人说赵婷疑似已经归化美籍，即使在台上用中文发言亦都不等于她是中国人。赵婷早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自己少年时期身处的中国是个充满方言的地方，这一点令她变得叛逆，亦都促使她离开中国。这番话曝光令到中国官媒对她的态度出现180度转变，部分中国网民对于这些言论仍然耿耿于怀。有网友批评她一边闹大陆一边赚钱，非常虚伪。《狼藉天地》是赵婷第三部作品，讲述女主角失业之后以旅行车为家漂泊打工，遇上同样背负不同故事的人。饰演女主角的法兰斯·麦杜曼凭细腻内敛的演出第三度夺得奥斯卡影后。 趙婷對於四處遊牧的這種經歷亦都並不陌生，她中學時期離開北京去英國倫敦留學，然後轉往美國完成學業，最初主修政治學，其後至學習電影製作。台灣影評人協會常務理事翁王德向美國之音表示，坐上旅行車漂泊的遊民素來被美國主流社會遺忘，趙婷就對他們付出關懷。
過往的時候很少人會去針對一些所謂的美國的比較右派的白人。
翁王德說，以往很少有人會去關注美國一些比較右派的白人，就他們的處境作出關照。美國那些傳統的堅守保守價值、努力工作的白人群體，他們基本上是被忽略的。即使呈現在大銀幕上，他們都會被形容為一群好像很守舊、很傳統、很食古不化的人，很少人會去面對他們，去了解他們到底是在想什麼，到底他們為什麼會認為他們要令到美國再次偉大。翁王德認為《浪跡天地》能夠打動觀眾，趙婷功不可沒。
以往對這些群體都是用嘲諷的方式表示，美國曾經有所謂的企業造鎮的這個文化，但是隨著
翁王德說，以往對這些群體都是用嘲諷的方式去表達，美國曾經有所謂的企業造鎮的文化，但是隨著產業外移等原因，原本這些認為自己生活可以很平淡地過完一生的白人頓失工作，必須離開家鄉，在幾乎沒有一技之長的情況下去尋找其他工作，很多人就踏上流浪之路。而這些人都是一般主流荷里活電影不會去看的人。趙婷確實用一種很詩意而具有同理心的角度去拍攝他們的故事，將他們的形象和尊嚴放大到銀幕當中。趙婷是有史以來首位亞裔女性和第二位女性贏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殊榮。翁王德說，這一點對於在荷里活從事電影幕後工作的女性是很大的鼓舞。
自從 Me Too 時代之後，所謂的女性的權益在好萊坞的這個產業是獲得重視的。
翁王德說，自從 Me Too 時代之後，所謂的女性權益在荷里活的這個產業是獲得重視。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會員比例亦都發生改變，女性會員大幅提升。同時亦都有一個政治正確的情況，就是你是女性導演，很多影展或者獎項會對你提供額外的關注和鼓勵。現在大家看到很多主流電影開始被女性去發揮，而且大家看到很多女性導演的作品一樣可以同男性平起平坐，有非常賣座的成績。趙婷為華裔女導演帶來奧斯卡零的突破，但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中國製片人方麗就認為，這一點和《浪跡天地》能否在中國公映根本是兩回事。
你要知道 你奧斯卡只是一個民間的一個獎而已，在我們看來是 no big deal。
方麗認為，《浪跡天地》能不能夠在中國公映，要看的是審查的內容，還有這個導演本人。大家要知道，奧斯卡只是民間的一個獎項，根本沒什麼大不了，拿不拿到獎只是市場影響的事，它和你的審查標準並沒有關聯，允不允許上片是中國國家電影局拍板的。方麗認為，電影創作者作為公眾人物，要為言行負責。
电影本来就是公众的事，如果公众的舆论是负面的，肯定会。
方麗说，电影本来就是公众的事，如果公众舆论是负面的，肯定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是商业行为。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如果对这个国家不友好，那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这个国家肯定不会给你的电影入来的，是100%不会。曾任職《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的作家和製片人杜斌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觀眾能夠觀賞《浪跡天地》的機會相當渺茫。
我感覺他的這部電影在中國想上映的可能性幾乎。
杜斌認為，《浪跡天地》在中國上映的可能性幾乎是零，因為現在中國官方容不得任何異議聲音。 儘管趙婷對中國一啲不同嘅聲音係幾年前反映，但係被網友挖出嚟之後，官方仲係比較介意㗎，因為佢經唔起任何嘅風吹草動。趙婷創造奧斯卡歷史，但係中國官媒星期一並冇報導趙婷獲獎嘅消息，主要門戶網站亦都冇任何報導。早有消息傳出，中宣部下令低調報導，而包括自媒體發布的有關報導亦都在社交網站被刪除。
他保持沉默不代表 要放他一条生路，恰恰正好。
製片人杜斌認為中國官媒保持沉默不代表要放趙婷一条生路，正好是因為趙婷的華裔身份，原因是趙婷作為華裔對於中國人來講血緣和身份上是比較親近的，他發出的不同聲音會令到普通中國人去思考他所講的是不是準確。中國官媒進行這種封殺去警告其他華裔身份的人對中國不好說三道四。台灣影評人翁王德就相信中國官方對趙婷是留有餘地的。
如果中共是真的要否定这个导演，真的要把他列为大逆不道，那应该也会。
翁王德话：如果中共真系要否定呢个导演，一定要将佢列为大逆不道，咁应该仲系会有一啲批判嘅内容发表。但系依家佢感到嘅系，中国大陆系冷处理呢件事，既冇批评，亦都冇赞赏，保留一个可以沟通嘅状态。畢竟趙婷依家已經成為國際性獲得奧斯卡獎等級的導演，等於話佢係一個有影響力的電影人。中國官方可能仲係會保留一個機會，話願意同趙婷重新建立關係，甚至係和解。佢覺得雙方都唔想完全決裂，畢竟趙婷嘅屋企人仲係喺中國。趙婷下一部作品是和漫威合作的超級英雄電影《永恆族》，晉身奧斯卡最佳導演亦都令到外界對趙婷這部最新作品有新的期待。翁王德認為從目前情況看來，趙婷要修補裂痕，兩部電影要獲得中方官方認可，仍然存在很大變數。這屆奧斯卡頒獎禮之所以受到兩岸三地注目，除了因為趙婷以香港2019年反修例風波為題材，由挪威導演執導的《不割席》入圍最佳紀錄短片是另一因素。雖然《不割席》失落獎項，獲獎法國作品《Collect》的導演賈基諾仍然向香港示威者致敬。
The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are not forgotten.
賈基諾獲獎的時候強調，香港的示威者並沒有被遺忘。亞裔人士獲得奧斯卡獎項並不算罕見，但是以往主要是導演和其他技術獎。現年73歲重影超過半世紀的尹宇晶就開創韓國影壇新篇章。在電影《濃情家園》裏面，他飾演到美國照顧孫仔、打破傳統老人形象的韓國阿嫲，令到他以大熱姿態獲得最佳女配角，成為韓國首位贏得奧斯卡的演員。
I like to thank to my two boys who made me go out and work.
尹宇晶在台上感謝被他外出工作的兩個兒子，又說獲獎是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今次是1957年櫻花戀的日本女星梅木三吉之後，時隔64年再有亞裔女演員獲得奧斯卡。值得一提的是，華裔演員以往亦都曾經登上奧斯卡頒獎台。美籍柬埔寨华裔演员吴汉凭处女作《杀戮战场》曾经在1985年获得最佳男配角。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台关系的消息。在中国不断增加对台湾周边的军事骚扰之际，国际社会对台湾海峡可能发生误判以及意外风险的担忧就日积增加。继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前后任司令接连对中国可能对台湾动武发出警告之后，两名前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说，台海目前正在处于一个极限危险时刻，又认为台湾必须要增强自己的防卫能力，并且展现抵御中国侵犯的意志。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台湾国防部的最近数据，进入四月之后，中国军机几乎每日进入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数量从一架次到四月十二号最大规模的25架次不等。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加大，使到台海再度成为热点。刚刚卸任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最近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提到，中国可能在6年之内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新上任的印太司令阿夫利诺亦都说，中国侵犯台湾的问题比大多数人认为更加近。中国在台海、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地区的咄咄逼人行为，再加上美国军事将领的警告，甚至写到一向对台海问题保守谨慎、不愿意表态的日本政府亦都公开表态，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极为重要。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马克马斯特近日在胡佛研究所一场关于中国有几咁危险的讨论中指出，台湾是同中国有关的最大热点，而家正是一个极限危险的时刻。麦克马斯特说，最使他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万一人民解放军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呢？万一解放军指挥官认为，嘿，这个是习主席要我做的，然后就促成一个可能快速升级的冲突呢？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极限危险的时间点上，这个危险实际上正在往上增加。马克马斯特认为，最关键的时间将会是2022年北京奥运和中共二十大之后。他说，我认为你正看到的是一系列意图使到大众对他的军事恐吓更加不敏感的活动，但你看不见的密特或许也都可以讲一下，则是一系列的其他活动，意在透过经济和信息层面去收买精英，去颠覆台湾的意志。刚刚卸任没多久的前特朗普政府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和密克马斯特的同场讨论中说，台湾必须为自己的防卫做得更多，以便对中国可能的侵犯展现出抵抗的意志。这样是要显示这样将会转化成为操作的能力，它的形式包括公民防卫兵团、后备兵团、特种行动部队以及其他愿意为台海每一寸领土作战的团体。与马克马斯特目前同为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的博明说，在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前，台湾前一任的国民党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废除了义务役的一些元素，但那些元素对类似情况国家，无论是以色列或者是新加坡，都是极为必要的。他说，你不用说不需要担心服兵役的事，你实际上更加应该扩大兵役服务的规模，这样你的对手才会理解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作战，也都有打仗的意志。博明认为，在这方面台湾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多年来美国要求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去国民生产总值的3%，但是台湾一直都未能够达到这个目标。2020年台湾的国防开支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3%，已经是创下了历年来的新高。2021年蔡英文政府的国防开支比前一年增加了10.7%，亦都强调台湾将会加重对不对称能力的投资。不过面对中国不断增加军事威胁，美国国防部官员和军事专家都一再去提醒台湾必须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为自己的安全付出更多。但是尽管面对中国日益加大的军事威胁，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四月初在一篇报道中说，台湾对于自己防疫成就过度自信，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仍然过度自满，对疫情以外的议题缺乏急迫感，尤其是在台湾正处于不安全地缘政治的地位。报道说，台湾人民和很多美国政治人物都有一个期望，就是作为台湾的非正式盟友和保护者，美国会在中国侵略时介入。但是美国对台海有意的战略模糊，意味着台北不能够依赖美国援助的担保，华盛顿将会更可能做出更加明确措施的承诺，如果台湾看来有准备为他自由奋战到底。报道提到，面对中国军力，台湾在船舰、飞机和部队的数量上都处于劣势。 如果中國部隊真係登陸，人民必須能夠協助軍方做出有力的抵抗，但是兵員和後備部隊是台灣目前遭遇的兩大重要問題。台灣政府擴大義務役的四個月兵役亦都拒絕徵職務女性，雖然有一個龐大的後備部隊，至少書面上是這樣，但在訓練、後勤和動員上卻存在嚴重的問題。即使台灣政府已經同意對後備制度進行改革，但報導指出，這是一個從明年開始的兩年試行計劃，而且這個計劃只是涉及到77萬後備部隊其中的3000人。對外交政策這篇報導提到的相關內容，美國之音在最近雙將員的傳媒簡報中請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做出回應。蕭美琴表示，台灣面臨共軍威脅不是一日的事，幾十年來都是這樣的，尤其是在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的台海危機之後，到現在中國對台灣民攻武嚇一直都存在，台灣人民亦都一直都在面對這種威脅，除了軍事上的威脅之外，還有政治及經濟脅迫。我們在台灣整體安全形勢上，除了軍事的不對稱戰自身的準備和防衛決心之外，我們同時亦都強調其他面臨經濟和政治脅迫需要建制的各人的防衛意志。他說，無論是這幾年來的假信息、各種灰色地帶的摩擦衝突和威脅風險，台灣都應該要持續有所準備，例如網絡安全和各種基礎設施都曾經遇到風險，台灣都一直在過程中持續強化自身防衛，並沒有不重視自身安全的問題，這個過程都是持續在進行中的。觀察人士認為，雖然台灣領導層對台灣面臨的防衛戰有清楚的理解，但一般社會大眾並非是這樣。美國台灣觀察站網站共同編輯陳芳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美國一直都以明示和暗示的方式對台灣表示必須為自身安全投入更多，包括戰略模糊政策的辯論主要論點之一，亦都是擔心安全承諾就是會令到人家搭便車，使台灣不想自我防衛。即使如最近博明批評台灣兵員不足的問題，但在台灣卻是非常少人討論的。陳芳宇說，台灣領導層及蔡英文總統的國安團隊在國防政策上都有強化台灣安全防衛意識，外交部長吳超燮在對美國傳媒的發言或專訪中都曾經以台灣會為自己的防衛承擔責任來到回應美國的質疑，但是對台灣大眾來說，的確大家都沒有把握到這件事情。對於前美國印太司令戴維森說中國可能會在6年之內進犯台灣的時間線警示，台灣一般大眾是否有這麼急迫或感或者是危機意識呢？陳芳宇說，以軍事防衛而言，台灣現在的氣氛的確是沒有這樣的自覺，他認為這個的確是一個幾嚴重的問題。至於台灣社會沒有對危機的急迫感，股市表現亦都未因為解放軍的威脅和壓力而受到影響，是不是可能是因為多數人認為中國不會攻打台灣呢？陳芳宇說，或許這些事情距離一般人太遠了，所以根本都沒有去想這些問題。不過他說，在全民國防意識的提升上，台灣政府的確可以做得更多。《華爾街日報》上個禮拜一篇報導提到，對中國在台海周邊活動增加發生衝突的擔憂，使到美國更加注意台灣的防衛弱點。安全專家都表示，台灣必須做更多以便為衝突做好準備。報導援引提出台灣整體防衛構想的前參謀總長李喜明的話講，從他的角度來看，台灣在滿足自己防衛需求的問題上仲遠遠落後，台灣必須投資更多在不對稱作戰能力，例如是水雷、導彈攻擊船隻和移動式火箭發射台，這些能夠增加台灣游擊式作戰的能力。台灣軍方上星期展示了漢江37號演習前半段的電腦兵器推演，後半段的實兵演習預定在7月實施。台灣國防部說，這次8日7夜每日連續24個小時的兵棋推演，將會以最嚴苛的敵情威脅警方來到模擬敵軍攻台的各種可能行動。7月的實兵演練將會以戰力保存、整體防空、聯合制海、聯合國土防衛作為操演的課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嘅情况。美国跨党派国会众议员日前提出嘅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指出，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案并不涉及台湾。咁对此，台湾有学者认为呢项法案将会为台湾嘅生存发展迈出咗一大步。不过，在野党嘅国民党方面就认为，美国国会过去几年通过咗好多支持台湾嘅法案，但系好多都系象征性意义大过实际意义。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
台湾政治学者、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星期二表示，美国跨党派众议员日前提出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虽然是美国国会的一小步，却是台湾生存发展的一大步。
未来路可能还很长啊，这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游盈龙表示，未来路可能仲会好长，不知道会发生啲乜嘢事情，但是重要的就是为何在这个时间在拜登政府上台同时，如果未来变成一个国会两党的决议，这样其实本身就是重要的一步。游盈龙仲表示，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亦都势必会影响其他自由世界的成员。对于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的认定，未来仲有很多可能的发展，亦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发展契机。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当中是指出，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但是并未有处理台湾和台湾人民在联合国以及其周边组织的代表权问题，亦都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上面采取的立场，或者包含任何有关台湾主权的声明。该个法案仲指出，美方反对任何在未有台湾人民同意的情况下试图改变台湾地位的倡议，美国政策应该在合适的情况之下指示美方在不以主权国家为参与资格的国际组织当中的代表，透过意见表达、投票以及影响力，呼吁这些组织抵抗中国试图扭曲他们关乎台湾的决议、文字、政策或者程序作为。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前立法委员、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林毓芳表示，美国国会过去几年通过了很多的支持台湾的法案，但是很多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譬如说两国的军舰要互相访问、要互访，有没有？没有。包括
林毓芳表示，比如说两国的军舰要互相访问，有没有？是未有的。包括放宽双方高层互访，其实他们除了看到美国卫生部长来了之后，真正就好像外交国防系统，包括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层级的助理部长、助理国务卿到台湾来，或者他们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进入华盛顿特区，这些都是未有放宽。林毓芳总指出，美国国会表达了一些意见，但是对行政部门大多是没有拘束力，因为外交执行权力很多时候是在行政部门手上，与联合国有关的事务更加是这样。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对中华民国非常之不公平，但是这个就是联合国通过的决议，美国国会就算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它的效力也都很难延伸到联合国里面。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发文表示，台湾经历了民主化、七次总统的直选，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宣称要反攻大陆的党国政府。如今的中华民国台湾已经和半个世纪前有了非常之大的不同。如果以联合国第2758号的决议阻挡台湾的国际参与，不单止不合理，更加显得过时。林俊宪仲说，美国国会如果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将会改变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尤其是对台湾主权的立场会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亦都代表台美关系将会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国台办4月22号批评该个法案是民进党勾结外部势力、美国反华议员的做法，企图推翻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为台独背书。按照程序，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紧接下来将会送交美国众议院负责委员会审议，之后仲需要参众两院的通过，先至会递交美国总统签署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几个月以来，东南亚国家缅甸不断有坏消息传出。最近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呢就专访了在亚洲地区的媒体人和旅行者朱乐，看一看缅甸的动乱症结所在。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在东南亚国家当中，缅甸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可谓一个异数。其得意之处不单止在于它的国家实际控制权长期被军队掌握，而且在于它有复杂的内部矛盾，其中包括严重的族裔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矛盾冲突动辄又会导致人道主义危机，使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穷于应对。2月1号一度称有条件地接受民主的缅甸军队再度发动政变，推翻全国民主联盟政权酬金文文的领导人，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姬、总统温敏和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多个领导人。缅甸最新的军事政变被普遍认为是缅甸内部矛盾的最新一次爆发。缅甸局势继续发展和恶化，错综复杂的缅甸局势令人眼花缭乱。面对获得到压倒性多数的缅甸选民支持的全国民主联盟，缅甸军人从边度得来的发动政变的底气呢？缅甸军人有什么必要去发动政变呢？缅甸最大的邻国中国和缅甸政局的发展有什么的瓜葛呢？北京对内比都究竟有多少的影响力呢？中国究竟在缅甸有多大的利益，有什么的利益呢？美国之音就着上述的这些问题采访了中文世界资深传媒人和缅甸旅行者朱乐。喜欢在东南亚各个国家旅行的朱乐对和中国接壤的缅甸情有独钟，他不单止到缅甸旅行过很多次，也都多次在缅甸和中国边界穿行，而且多年来还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当地人以及缅甸知识分子保持联系，而持续关注和研究缅甸的。在朱乐看来，当今世人对缅甸问题缺乏了解的一个最明显集中的表现，就在于西方左派缺乏对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的了解。这种局面导致被推翻的缅甸民主政府，即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姬失去应有的国际支持，给予了缅甸军人发动政变的底气。讲到北京对内比都有多少影响力，朱乐就表示，这些认为北京影响力很大，甚至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很可能是与北京串通，至少获得北京默许的种种讲法，都是基于想当然的无稽之谈。根据他多年来对缅中关系的观察，那些无稽之谈既不符合事实，亦都不符合逻辑。作为传媒人，朱乐在访谈中明显透露出他对缅甸局势恶化而感到的爱莫能助的无奈，以及对当今世界一些在他看起来是不妙的趋势的发展的忧心。针对《纽约时报》有关缅甸政变凸显东南亚强人统治崛起的讲法，他的回应就是，政治强人的崛起如今不是一种全球现象吗？在南美、在东欧，还有在号称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都不是出现了这种崛起吗？记者首先问到，缅甸是你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一个东南亚国家，2015年你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你对当时的缅甸的很多观察今日还站得住脚的，请问你最近访问缅甸是什么时候？现在你如何去了解缅甸的事呢？朱乐回答说，我大概已经有三年多没到过缅甸了，本来打算去缅甸大选期间重回缅甸的，再次实地观察一下缅甸这几年的变化，却无奈因为疫情的原因未能够成行。不过我仍然对缅甸保持着强烈的关注，阅读缅甸网络传媒新闻，与一些缅甸问题的专家学者和缅甸各界朋友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并同他们讨论缅甸各方面的事态发展。记者再问，缅甸的民主之路突然发生逆转，军队再度走上前台全面掌权，实行铁腕统治，自缅甸再度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世界舆论或者传媒对缅甸的评论，对缅甸和中国的关系的评论很多。至此目前，你所看到的，你认为是
最離譜的評論是什麼呢？你為什麼認為是最離譜呢？朱樂回答我，最離譜的評論應該是有關中國政府是緬甸軍方發動政變的背後支持者這一類無稽之談。這一類的言論在某種程度上煽動了緬甸民眾對祖國的不滿，促使到一些人進而將憤怒轉化為抵制破壞一些中國投資項目，造成緬甸員工和中方人員的身體傷害和財產損失。緬甸甚至還出現了不理智的民眾焚燒打爛中緬油氣管道的舉動。中國是緬甸的最大投資國家，並沒有哪一個國家比中國更加不願意看到緬甸出現動亂，從而影響到中資企業的利益。中國為什麼會去支持一場政變呢？實際上近幾年來，中國一直都很小心翼翼地去處理中緬關係，積極和緬甸各方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包括與昂山素姬的民民與軍方都有著不錯的關係。其實應該是西方左派的天真和緬甸軍方的狡猾聯手做了昂山素姬的，以至於釀成今日的緬甸不可收拾的局勢。記者問，在你看來，西方左派的天真和緬甸軍隊的狡詐聯手去除了昂山素姬，以至於釀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危局，這個論點非常有意思，包括很多有趣的方面。我有一連串的問題想問的。首先，在緬甸問題上，西方左派或者左派的思維在你看來是怎樣天真呢？你所說的緬甸軍隊的狡詐所指是什麼？西方左派的天真和緬軍的狡詐在你看來又是怎樣地構成合力，使到緬甸先前的民選政府的實際上領導人昂山素姬倒台的呢？朱樂回答說，我記得我們在2015年那次的訪談中，以及我在其後的很多文章中都強調過，羅興亞人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人權問題，對於緬甸人來說，這個問題關係到主權，關係到佛教立國的根本，關係到歷史恩怨。對於緬甸的領導人來說，對待羅興亞問題的立場關係到民意，關係到執政的根基。我不覺得昂山素姬會贊同緬甸軍隊對羅興亞人做出粗暴驅趕和報復性的濫殺，但作為緬甸表面上的實際領導人，他又不得不去面對軍方暴行帶來的結果，去面對來自西方世界的壓力。我在2018年12月的一篇文章《緬甸面臨一波更嚴厲的制裁》裏面提到，就在羅興亞人事件爆發前沒多久，歐洲幾個國家還邀請了緬甸總司令敏昂萊去訪問，意在向他去兜售這些國家製造的武器，或者幫助培訓緬軍。羅興亞事件爆發之後，這些國家又轉過面來去對緬甸實施一系列的制裁，而昂山素姬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緬軍的替罪羔羊。西方左派紛紛撤回了先前授予昂山素姬的各種榮譽，並以非常嚴厲的言辭對他進行批評，甚至可以是稱之為批判。這些人真是了解緬甸嗎？真是理解昂山素姬的難處嗎？實際上，緬甸雖然進行了民主選舉，西方認同的民主聯盟亦都如願以償地獲勝，但緬甸的實際權力根本就不在昂山素姬手裏面，而一直都在軍方的手裏面。這個不單是因為他們手中有槍，而且他們的權力是得到緬甸2008年憲法保障的。緬甸軍方狡猾地用羅興亞問題去除了昂山素姬背後的西方社會支持，以至於他們覺得即使以政變的手段去去除昂山素姬，西方也都不會自我打面地重新企出來去支持跌落神壇的民主女神。看上去貌似緬甸軍方用幾年時間去精心佈局，落了好一大盤棋的。西方左派的天真不在於他們不懂得緬甸，亦都不願意去真正懂得緬甸，他們只有自己的價值觀，而不去理解緬甸人的真正價值觀，更加不想去理解在緬甸這樣的一個複雜的政治宗教環境中，昂山素姬小心翼翼不同軍方撕破面，希望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慢慢去改變緬甸權力格局，使得軍方逐步退出國家管理之舞台的這一番良苦用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正在采取的攻击性行动表示关切。台湾是印太地区一个主要的民主政体，以及美国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次派出战斗机以及轰炸机进入台湾的空防区，最多的时候一天是派出了25架次的战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台湾海峡举行所谓的实战化演练。除了军事威胁以及行动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对台湾进行外交孤立、恶意网络活动、经济施压以及是虚假信息攻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次采访当中表示，北京方面越发攻击性的行动正在引发真正的担忧。布林肯指出，美国认真致力于维护台湾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他补充说，任何人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面亦都强调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
We know that it contributes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within the region as well. In support of longstanding U.S. policy,
普赖斯表示，他们知道他是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以及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美国支持反映在台湾关系法当中的长期政策，有能力对抗任何会危害台湾人民的安全或者社会经济体系的依靠武力或者其他形式的胁迫行为。美国国务院4月9号宣布了美国政府和台湾对口部门进行互动的新准则。普赖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是为了鼓励美国政府和台湾的接触，反映美国不断深化的非官方关系。这些的新的准则放宽了和台湾交往的指导，和他们的非官方关系相一致，并且在整个行政部门为有效实施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提供明晰性。普赖斯表示，这个准则强调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及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亦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股良善的力量。普赖斯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说，美国将继续和盟友以及伙伴国家合作，支持他们在印太地区的共同繁荣、安全以及他们的价值，这个包括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